南京119碎尸案，又称南大碎尸案、刁爱青案，案发于1996年1月19日，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受害人为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刁爱青。在失踪九天后，受害人遗体碎片被一名清洁工在南京华侨路发现，凶手为消灭作案痕迹，将尸体加热至熟，切割成超乎常理的2000片以上，并抛洒在南京市中心附近。该案因毫无线索，虽南京警方尽了最大努力，至今仍无法侦破。刁爱青生于1976年3月，遇害时为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专科一年级学生。他平时在鼓楼校区学习和生活，遇害时不满20岁。刁家是苏北一个农民家庭。刁家在江苏省江堰市沈高镇刁社村四组。父亲刁日昌在家种田，同时还在柴油机配件厂兼职做工人，家境普通。据刁爱青生前的好友吴小杰回忆，刁是个普通的女孩，各方面都很一般。她个子高约1米65，偏瘦，相貌平平，平时留短发，单眼皮，眼睛稍有些近视，看书写字时会戴上眼镜，在嘴角的右上方有颗痣，如菜籽般大小，说起话来嗓音稍哑，语速偏快。平常外表下，刁爱青也许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一个细节是，这个自己娟秀的女孩会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刁爱青的青写成复杂的青。在吴小杰的印象里，相比同龄女生，刁爱青似乎更加谨慎。他俩走在路上，陌生男人搭讪问路，吴小杰总会应付两句，而刁爱青从不理睬，他还会提醒吴小杰要注意安全。上大学的百余天后，两个人还是会时不时的在一起聚一聚。吴小杰觉得上了大学的刁爱青和高中时候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刁高三时候的照片，这个小姑娘不漂亮，没想到居然遭此横祸，意外的失踪和遇害。1996年1月10日夜间，刁爱青吃完晚饭走出宿舍去街上闲逛，室友回忆说，同宿舍女生违反学校规定使用电器被老师处罚，担任宿舍长的刁爱青也连带受到批评。刁可能心情不佳，赌气外出散心，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宿舍。刁爱青离开时铺平了自己的被子，似乎表明他只是上街逛逛，还准备回来睡觉。同学最后看见刁的地点是紧靠南大附近的青岛路，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身穿红色外套的刁爱青在人流之中并不显眼，同学回忆，从他的装束来看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就是平时的样子。让所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九天后，也就是1996年1月19日，一场大雪之后，刁爱青的碎尸被发现。在南京闹市区华侨路，清扫大街的老太太在清晨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包中装有500多片煮熟且码放整齐的肉片。老太太以为是猪肉，回家后打开袋子仔细的清洗。清洗期间，老太太突然发现肉片中竟然夹杂着3个人的手指，吓得当场晕倒。几天内，其余的碎尸也被发现，地点是在水佐冈路和龙王山。这些碎尸都被放在提包内，用一条床单包裹好。在全国甚至江苏省来说，碎尸案并不罕见。让经验丰富的南京警方震惊的是，这次的碎尸却堪称建国以后绝无仅有的第一起。尸体在煮熟之后，总共被切成2000多片。 更加可怕的是，切割的刀工十分精细，肉片码放非常整齐。虽然已经过去20年，参与侦查119碎尸案的警官仍然对此记忆深刻。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经手办过不少案子，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案子。凶手确实很残忍，我们发现的尸块竟然达到2000多块，并不是民间传说的1000多块，每块都切割得很小很整齐。从凶手碎尸的手法来看，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对解剖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亲眼看到过死者的手脚，肢解得很整齐，死者的头和内脏都被煮过。当年 DNA 技术刚刚进入中国不久，水平还很低，南京法院只能通过尸块上的体毛特征、肌肉纤维组织等确认死者为女性。遗体包括头颅全部被煮熟和切割，损害极其严重，无法辨认相貌，也无法确定身份。好在南大方面已经向警方报警，说有一名女生失踪，根据尸体的身高年龄，警方高度怀疑这就是失踪的刁爱青。当时女大学生比较单纯，互相的关系比较好，见刁爱青第二天没有回来上课，女室友立即向班主任汇报。这个班主任社会阅历丰富，他感觉一个刚入学的外地女生突然失踪，怕是凶多吉少，赶忙联系学校保卫处。南大保卫处却有所犹豫，拖了几天之后才联系刁父，确认刁没有回家以后，他们才向南京警方报警。刁的父亲回忆说，上一次接到从南京打来的电话是20年前的1996年1月19日，电话里南京大学保卫科的人询问刁爱青是否在家，刁父这才得知女儿离校失踪已约10天，他当即赶到南京，警方对其做了笔录，详细询问了刁爱青的身体特征以及衣物、鞋子等形状。在刁的父亲赶赴南京的路上，急于破案的警方已经组织刁的女室友来辨认尸体，不过警方颇有顾虑，尸体毁坏如此严重，就算一般医生也不敢看，更不要说三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好在刁的人缘很好，三个女室友对她相当喜爱，知道刁可能遇害后，室友们极为悲愤。本来见了老鼠都吓得发抖的三个女室友，出于悲愤居然鼓足勇气去辨认尸体。刚走到刑警队停尸房门口，一个女孩被吓得双腿发软，走不了路，只得留在门外，另外两个女孩咬牙走进去辨认。其中一人刚看了一眼，就因为过于恐惧当场尖叫后虚脱，被女警察扶了出去。另外那个最胆大的女孩勉强看了2眼，随即冲出房间弯腰剧烈呕吐，这个女孩仍然辨认出了刁身上的一些重要特征，从而确认了遇害者的身份，死者就是刁爱青。遇害者身份的确认并没有让案情明朗，刁爱青是刚刚到南京不足100天的外地女孩，在这里一无亲戚，二无新认识的朋友，三连稍微熟悉一点的人都没有，社会关系几乎为零，警方根本无法通过社会关系排查找到凶手。警方对刁的同学好友进行走访排查，因人数太少，瞬间就排除了嫌疑。从尸体来寻找线索也是不可能的，尸体破坏得非常厉害，能够辨别出刁爱青已属幸运，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无奈之下，警方只得发动群众，希望能够有人提供信息。90年代南京社会治安良好，多年没有发生过恶性碎尸案件，更别说受害者 还是全国著名的高校的学生，从南京市到江苏省公安厅对于此案特别重视，客观来说他们也尽了全力。案发之后，南京市警方成立了专案组进驻南京大学，当时附近几乎所有居民都受到了盘查，直到案发之后三个月，专案组才撤离南大。当时他案件公布引起市民恐慌，一时都没有人知道这个案件，只是苦于一点线索都没有，警方无奈被迫在报纸上登了认尸启事。南大校内先是有小道消息流传此案，随后正式贴出了被害女生的照片，据说所有学生都要接受调查，提供事发当晚不在现场的证人。当时的媒体报道了相关新闻和批示，警方悬赏通告公布了涉案的几个提包和一条印花床单，希望市民提供线索，限定破案的日期过了，案子却毫无进展。保洁工李师傅对此事则记忆犹新，他记得当时刚下完一场大雪，他像其他教职工一样被警方询问，查户口，查经历，问我这段时间之内都做了什么。对查出有劣迹的人，审问时间要长，有同事一连被审了一个星期，大概调查了三个月后，警方才撤离。当年的同学回忆，最可怕的是那个冬天，一个刚入校的女生被人杀了，并且分尸，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破。那时候华侨路派出所的民警把 BB 机的号码都留给了女生，让大家感觉可疑时就和他们联系，以便于寻找破案线索。当时我一个人住在校外，刚刚开发住宅入住的人还不多，记得有民警还问过我有没有在那里听过什么异常的声音或者闻过什么怪味儿，吓得我只好天天去找同学借宿。一晃快20年了，今天想起来还感觉瘆人，希望那个可怜的女生早点安息。参与办案警官回忆，当年南京警方为侦破此案发动了人海战术，进行了广泛细致的排查，可以说当时南京几乎所有的警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起案件，有的是被抽调到专案组直接参与，更多的则是在所辖片区进行排查工作。当年凶手的抛尸地点大多集中在闹市区，多达5-6个地方，凡是在抛尸现场出现过的人，比如说垃圾箱，只要倒过垃圾的人，我们都会逐一进行排查。当时确实很紧张，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嫌疑人，生怕漏掉每一个线索。根据凶手抛尸的地点以及相关调查情况，我们推测凶手应该就住在大学校园附近，而且很有可能是骑自行车进行抛尸。根据凶手的碎尸手法，南京警方曾经一度认为凶手的职业是医生或者是屠夫，并对符合作案条件的这两类职业的人群进行了广泛的排查，人数高达数千人。后来经过各种渠道的情况汇总，又扩大了排查目标人群，达到数万人。要知道当年南京市全市人口也就400多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